大家好，欢迎大家参加这个讲座啊，有关 Windows 11 6.0的内核的一些介绍啊，主要是介绍这个OL 的开发。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听得到。声音好点吗？OK，那我们接着继续。讲这个 OL 的开发啊，今天这个课程是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 logo 啊。那首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黄文忠啊，是那个微软的这个嵌入式方面的这个认证讲师。也是这个 MVP，那么现在是在这个广州市研博科技有限公司任职，主要从事的工作呢是这个 Windows 11，XPE，这个系统定制啊，系统开发啊，那另外是这个 SPE 的版主，那对 WinC 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这个课程主要是针对Microsoft 它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嵌入操作系统WinCE 6.0那它主要是针对的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应用和这个硬件方面的发展都很快啊，那么中间的操作系统也要相应的做一些提高，那做了一个新的内核啊。那听这个课的学员呢，最好有一些背景是有这个操作系统的这个原理啊，就学过这个课程。另外呢，了解如果说以前的那个版本，Microsoft 的这个 CE 的5.0以前的版本，还有一些这个开发的这个一些技巧啊。那么这个呢是讲课之后可能要。问大家的一些问题，在这里简单说一下啊，一个是 Windows 11的这个微内核吧，应该说这里写的有点啊，那这微内核包括哪几个模块啊？那这个是等一下要讲到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中间这两个重要的这个模块，一个是自己做的这个 NK 点 EXE 或者是 OL 点 EXE，还有这个 Kernel 点 DLL 这两个中间它们之间的个调用的这个。接口是怎么样的啊？主要是两个结构，一个是 NK Global，还有一个 OEM Global。那么应用程序如何访问这个 OL 啊？那这个是大家需要了解的啊，就是这个是在兴用起来之后啊。那我们大概会涉及那么几个问题，一个是 OL 是定义在什么地方啊？那这个会大家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是操作系统它推动这个 CPU 的。这个最少的硬件啊，我们说一个操作系统最少的一个硬件呢，就是这个32位的 CPU 啊，然后有一些内存管理啊，就那个 MMU 啊，cache 有没有可能无所谓，然后是中断啊，是时钟，那么驱动这一些最基本的设备的这个驱动器，我们管它叫 OL 啊，或者是 kernel 的 driver 啊，就是这个或者它启动的时候那段代码啊，就是那个 OL。那么 OL 是怎么编译生成的啊？这个是6.0的，跟5.0应该说变化比较大。那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去生成这个 OL。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大概是介绍这个 OL，就是在这个系统起来的时候，这个就那段代码，就是因为操作系统起来的时候呢，操作系统的多任务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单任务的啊。那这个单任务呢是由这个 OL 去执行，那它就是建立。等一会儿，这个多任务起来之后的一些必要的一些，比如说一些任务队列呀，一些那个虚内存的管理啊，还有一些中断的控制啊，这些基本的一些工作，这个是由这个单任务的这个 OL 去完成的。那么多任务起来之后呢，OL 就完成一些什么工作呢？这个主要是它完成这个中断的这一些这个响应啊，还有这个 IO control 啊，就是如果是你要访问一些这个硬件的一些信息的话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 OL， 那这个是通过这个 IO control 啊。然后这个你写的不对啊，这个第五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Keto 啊 ，Keto 呢是就是我们这个做这个内核调试啊，你做这个驱动开发啊，那么这个是 Keto 是必须的啊。那么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开发呢，可以有这个多种的这个第八个方式啊。那么最后我们讲一下这个OL 的移植啊，主要是从这个 5.0 到 6.0 的移植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提纲。啊，我们先回顾一下 5.0 的内核啊，我这里截了一张图，这个图呢是通过这个Remote Process Viewer 啊，就是看这个进程。我们看到 5.0 的话呢，这个内核进程我们管它叫这个 NK.exe。那么这个进程呢，加载了有这几个 DLL 啊，它同时会加载这个 Core DLL 等 DLL。那么它的定位地址呢是 C2200 啊，不知道这个看不看得清楚啊。这个是 5.0 的情况啊，就是这个内核是放在 3G 那里，就是 C2200 那里啊。这个是 5.0 的体系架构，就是 5.0 的API 函数由下面这几个 EXE 去实现啊。API 函数就是 CoreDL.DLL， 然后就是由 nk.exe、guis.exe、finesys.exe 啊、device.exe 是这个 service.exe， 还有那个 explorer.exe 啊，如果是有那个share 相关的那个 API 函数的话，那么 OL 呢就介于在这个内核和这个基本硬件，就是 RAM、timer、interrupt， 还有这个 CPU 之间，就是驱动这个最小硬件的这么一个驱动，就是 OL。那么现在这个硬件呢确实发展很快啊，速度很快，然后呢内存也越来越多了啊。那么应用程序呢的要求呢就是比如说这个 GPS 的一些地图啊，还有一些这个娱乐的这些文件呢都很大。那么 5.0 的这个硬伤刚才看到了，就是有32兆啊，只有32兆的这个代码空间，相对来说呢就显得不够啊，而且移植起来呢也不像这 6.0 那么好啊，所以呢就是这个中间这个 Windows CE 5.0 呢显然就跟不上上下这两块的这个发展啊，所以要做一些改动啊，这个是 5.0 要升级到 6.0 的这个原因啊，主要是针对上下这两层啊，这个多用操系统是有三层的嘛，就是上下这两层的这个发展啊。那么看一下微软定义的这个 6.0 的一些新特性啊，那么每个进程呢从原来的这个32兆扩大到的 2G 了啊，那么进程的多少呢也增大到这个 32K 啊，统一的内核啊，所有的 OS 组件，那么原来那个 GUI 呢变成了 GUI.exe 啊， device 变成 device.exe， finesys.exe 变成了这个 finesys.dll 啊，还有这个系统的性能改善，性能改善主要是它是在同一个进程空间呢，相应来说呢就会调度会快一点啊，还有就是这个安全性，还有这个健壮性啊。那么有了这个出发点之后呢，微软重新设计了一下这个内核体系，我们看到这些原来 DSE 变成了 DLL 啊，基本框架跟原来5.0 如果说光看这个内核这个块呢，就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不同啊。那么大家除了看这个模块之外呢，还有就是这个 core DLL.DLL 啊，就是针对跟上面这个应用程序的这个 core DLL 呢进行一个对接。6.0 的这个内存的这个一个重新的一个分布啊，那么我这里呢只列出了这个内核的这个分布，那么同样呢是从这个800啊，就是2G 这里不对2G 到 3G 这一块，就是256这个512兆内存，也是跟原来的 5.0 一样分成了这个cache 和 uncache 的这个两块啊，所以一般说应用程序最大内存量可能也是这个512兆啊，这个并没有什么提高。 那么把这个内核的那些 DLL 呢，就定义在的这个中间这里，就是这个C00这里开始啊。这个等一下我可以看一下这个，哎，我们看一下这个介绍啊，就是把这个上面这2G做了哪些这个分布啊，就是512、512。给这个静态的 mapping 啊，就一个是 cache 的，一个是 uncache 的，然后上面这个是128兆的这个 SIP 的 DLL，然后这个是内核的这个 storage，这个object storage，然后这个 kernel VM 啊，些内存的分布。那所以呢，就是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到，这个 OL 呢，因为在多任务还没起来的时候呢，它这个地址应该是在这个，刚才说到了这个，800啊，应该是在这里啊，这个是内核的这个地址，就是这个 OL 所在的地址。那么，如果是我们通过 PD 去 view 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 make image 的时候呢，这个最后的输出也看到有一个地址，啊，就是这个最后这个 nk 点 exe，它定位的这个地址啊，这里呢就是我这一次 building 的话，它定位在这个800700这里啊，但是嘛，等一下我们找到这个就是最原始的那块模块。那同样，我们可以通过这个6.0的这个远程，这个进程查看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况。我们搜索所有的这个模块，我们发现有3个模块呢，它的地址呢在800左右啊。第一个呢就是 nk 点 exe，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地址就刚才我们在这个 make image 时候看到的啊。800C0000这里啊，那么第二个模块呢是这个 kernel 点 dll 啊，这个模块它定位地址是在800009500这里啊，那么还有第三个模块呢就是 kernel 点 dll，那它也定位在这个800啊，总共就这三个模块啊，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三个模块呢是跟我们这个有关的。啊，另外一个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dependent work 啊，看一下这个模块的这个 dependent 关系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内核的，就刚才说到这个 nk 点 exe 这个呢，它并没有去关联 call dll 点 dll。那么一些普通的模块，比如说这个redir 点 dll 这个啊，这个就是这个网络目录这个。它本身，你看，它会去首先加载这个 call dll 点 dll，啊，这个是普通的这个模块。那它定位的地址呢是在 C00 那里开始，啊，就是在 3G 那里开始，啊，这个是 OL 模块和这个非 OL 模块的这个区别，啊，它的定位地址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这个三个模块啊，就是nk 点 exe 或者是 ol 点 exe，还有 kernel 点 dll，还有第三个是这个 kito 点 dll。那还要大家可以知道一下，这个 kito 这个可以跟这个 ol 这个结合在一起的啊，这个你可以静态连接也可以啊，用这个当然用动态连接会更好一点。其实它本身这个时候并不存在动态连接的问题，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一个当它启动的时候还没有这操作系统啊。它完全是因为通过一个表格去存好所有的这个函数地址啊，等一下我们会说到，通过这个表格存到这个函数地址之后，然后直接找这个函数入口啊，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比如说这个COM 组件的这个调用啊，或怎么样去拿它的接口指针呢，这个完全因为当时刚刚起来的时候，可以认为是这个操作系统原始社会嘛，就是这个操作系统还没起来呢啊，你必须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去找到一个函数的调用指针啊。那么在5.0的时候呢，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所有东西都 link 到一起了，就是一个 exe。那么你只要是在编译的时候，在写代码的时候就直接调这个函数就行了。但是你现在既然微软把这个内核 分成三个模块了。那三个模块之间的互相调用怎么办呢？啊，就是说这个 NK.ESC 和 Kernel.DLL 他们之间的调用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也没有一些像我们这个操作起来之后的一些函数可以调用啊。那么微软呢，它就有设计了这么一个很无奈，或者说也就是唯一的一种方法，就是通过两个结构啊，就是我起来之后，我把我的这个函数地址填在那个结构里面去啊，你呢又把你的那个函数的那些调用地址填在另外一个结构里面去。如果我要调用你，我就找那个结构里面的那个函数地址，然后我就调到它去就行了啊。这个是一个无奈的选择，也是一个唯一的选择啊。通过上面我们知道了这个，对我们说到的内核 OL 呢，就包括的一些这个基本的模块啊。那么首先我们看下面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去编译生成的啊。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目录结构啊，这个是 5.0 的这个目录结构。那 5.0 呢，它就生成了是就是三个内核啊，分别是 kernel.exe， kernel.ktl.exe， kernel.ktl.profile.exe 啊。那么函数之间呢就直接互调的啊，因为它就在一个模块里边啊。那么这个呢是 6.0 的这个目录结构啊，我们看到这 OL 这个目录呢，就是现在呢它的这个内核的话呢啊，没有刚才说那个kernel 那个了，它实际上就是把这个 OLEXE 呢，就是原来的那个客那个目录呢变成了这个OL.exe， 然后这个这个 library 和这个 exe 呢其实是一个，是先生成 library， 然后呢再 link 成 exe 啊，这是它的这个内核。那还有就是title 这个目录啊，这个是有关的。那么另外一个 kernel 那个呢，是大家是不用去管的啊，只要知道它怎么生成就行了，因为这个代码是基本上是全部由微软去维护的啊。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个 nk.exe 和这个 kito.dll 啊，这个是我们做的，而且这两个也可以原则上可以 link 到一起来啊。那么就是 5.0 到 6.0 的这个变化，就是这个 OL 呢，就原来的是 OL.lib 变成了这个就是 nk.exe 啊。那么原来的这个就是微软那个 nk.lib 啊，就变成了这个 kernel.dll 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是原则上可以独立升级，那实际上一般也是重新再配有过啊，就是在至少重新 make image 吧啊。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它还是遵从这个PQOL 啊，就是 product quality 的这么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是从 5.0 的开始提出来的啊。那么现在很多 BSP 呢都遵从这个架构啊。那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两个模块啊，就是 nk.exe 和这个 kernel.dll， 他们之间就是他们刚刚运行的时候呢，就是操作系统起来之前啊，就多任务起来之前，那个还是单任务的，而且没有什么 API 函数可以调用。那么他们之间如果说想互相调用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啊，就是你不可能像 COM 组件那样你去找这个模块，然后找它的这个接口指针，这个时候那些东西都没有了啊。那唯一能做的办法就是说是，那么微软呢就定义了一个，就是这两个数据结构，这两个数据结构分别包含在他们各自的这个代码里边来。那么通过这个就是这个 ROM 的这个结构啊，因为我们它本身是一个影像嘛啊，通过这个影像结构呢去定位这两个结构。啊，那么这两个结构呢，分别有它的这个初始化代码，就是当这个模块呢，刚起来的时候呢，它会去把这个结构填好，啊，那么他们互相之间如果知道了这个结构的地址之后呢，再从这个地址的这个结构里边去找每一个函数的指针，啊，这个是一个唯一的解决方法，也是一个无奈的解决方法。如果是你要把，比如说把两个这个模块分开。如果以前就是全部 link 到一起，就一个 ESE 或者一个 DLL， 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现在微软又要把愣生生的把它给分开，那就是唯一就是这个方法了，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其他的这个运行函数的支持啊，就是无法得到他们的 调用地址，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啊，就通过一个两个固定的结构啊，然后在结构里面去填它的这个函数的调用地址啊，就是函数地址，然后相互去调用啊。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两个模块啊 ，kernel 点 dll 呢，这个咱就不说了，就是它反正就是操作系统它实现了一些东西啊，一个是这个内存管理啊、任务调度啊这些基本的一些东西啊，还有这个 SI 函数的这个配送啊，也是通过这个 call dll 啊，就是跟以前那个 nk 点 es 一样啊。那么到 5.0 的 nk 点 es 就是它这个 OL 了。那么这个 OL 呢，它呢就刚才说的，它输出一个叫 OEM Global 的这么一个结构啊，这个结构就是它把它的各个函数，它可以调用的函数的指针呢，填在这个结构里面去啊。如果别人要调用的话呢，就先拿到这个结构，然后再往下调用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OL 实现的一些功能啊。首先是这个时钟啊，就是 RTC。还有这个 timer， 这个 timer 就是这个系统时钟啊。一般来说呢，就是如果是你不定制的话呢，它默认是一个毫秒，就是中断系统一次，然后做一次调度的运算啊。然后还有是 catch 相关的啊，还有这个内存管理方面，就是MNU 的啊，还有这个中断的啊，还有这个 IO control。啊，那么这里还有一个启动代码啊，那么旁边这个是keto 点 dll， 那么 keto 点 dll 呢，要访问这两个模块呢，也是分别先拿到这个那两个结构啊，也是分别先拿到这两个结构，就他们这两个模块这两个结构里边的这个函数这样去调用啊，那么 keto 呢，就现在支持就是三种的这个传输。啊，分别是这个 USB、Ethernet 还有这个串口啊。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些模块怎么最后打包到 NK 点 bin 里边啊，就打包到 ROM 里边来。我们注意到就是它这里有这个 NKSHZ 啊，就这几个模块有 SHZ 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刚才看的那个远程进程查看器的话，我们看到这个 nk 点 exe， 它本身是由这个 ol 点 exe 生成去打包进去的。另外一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个ol 和那个 keto 呢，可以 link 到一起啊，就是不把它分开成 dll， link 成一起也可以，就是 ol keto 点 exe， 那这个要 link 在一起的话呢，就是 link 的时候呢，就是在内核里边的话呢，就是要 link 另外一个，就是要找到它的话呢，要找另外一个这个 library， 那这些 library 呢都是微软已经做好的，就是都不用变了，就直接 link 进来就行了啊。所以呢，这个 nk 点 exe 呢有这两种方式啊，那么 keto 还是 keto 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kernel 点 dll 啊，最后的 kernel 点 dll， 它在生成的时候呢，的名字叫做这个kernel 点 dll， 或者是 profile 点 dll 啊，就这两个是选哪一个的话呢，就关键是看你在 make image 的时候是不是有选这个profile 啊，就通过这个 DIB 呢，我们一看到这个内核呢，就是由这个 nk 点 exe 有 keto 点 dll 还有kernel 点 dll 这三个模块啊，或者是两个模块，如果是 keto 和nk 点 exe 可以合到一起啊，通过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找刚才那个前面那几个模块，我们先找就是这个ol 点 exe 这个子模块，那么。这个模块呢，我们可以直接去找到它的 source 文件啊。首先是找到这个 ol 点 lib 的 source， 那么它呢就有这些源代码，有 idle interrupt 这个 NIT 啊 ，L control 啊，这个 arguments 啊 ，name 啊，还有 debug、remote 这个 reboot、alarm 这个 timer 啊 ，watchdog 啊 ，FIQ 这个 OL interrupt 这个啊，然后这个 profile 这个 CPU power off 还有这个启动的这个汇编的这个代码，这个 startup.s 啊。那么这些代码呢，就是你可以去定制的啊，这个内核可以去定制的。那么它出来的结果就是这个 OL.lib。那么 OL.lib 呢，就是由这个 OL.exe 的这个 source， 由它呢去 link 成这个 exe。那我们看一下它 link 的话呢，就除了 link 这个 OL.lib 之外呢，上面还有这个 OEMname.lib， 就是这个nkstub.lib。 那 nkstub.lib 呢，就是刚才我们有说到，就是他要拿这个就是他自己这个结构啊，这个是他自己这个结构要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是这个nkloader.lib 啊，这些代码我们看它都是放在这个 common org root，然后是这个 LIB 里边的，所以这个代码呢都是在 public 里边，就是这个都是就是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微软来维护的啊，你原则上不用去改变啊。那么 target platform boot 呢，就是刚才就是我们生成这个 OL 点 LIB 啊。那下面这些呢，就是由这个TQ 这个OL 的这个目录啊，生成的一些 LIB 啊，包括有这个，比如说这个 memory 啊 ，timer 啊 ，idle 啊 ，interrupt，IO control 啊 ，other 啊 ，IO 啊 ，log 啊这些 LIB 就是通过那个 OL 的目录就是去生成的啊。那么这些呢，在最后再 link 这个 full libc 点 LIB，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C 的这个语言库，然后呢是总共去生成一个 OL.exe 啊。那么再看一下这个 title 点 DLL 啊 ，title 点 DLL 呢，它这个我是拿了这个 DMA 的这个 title 啊 ，DMA 这个 title 呢，它有这个我们看到前面 common 这些。目录里面的这个 LIB 基本上是不用变的啊。那么它包括有两个 stub， 大家看一下，一个是 nkstub.lib， 一个是 olstub.lib 啊。这两个 LIB 里边呢，就是把刚才说的那两个结构呢，把它包含了啊。所以呢 ，title.dll 呢可以同时访问，就是nk.exe 里边的那些 ol 函数，也可以访问啊，不，这个 nk。里边包括的是那个 kernel 啊，那个 kernel 的那些函数，也可以访问这个 OEM， 就是这个 OL 相关的这些函数啊，通过这两个结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它是独立的模块，所以它可以有自己的 log 啊，有这个 kito log lib 啊，这个是比较好用，就万一这个想单独调这个模块的话呢，可以打开这个 log。一般通过串口呢去调一下，因为当时如果说 Kito 没起来的话，不能单步调试啊。这个是它的这个代码组成。那么最后说一下这个 kernel.dll 啊，这个东西就说原则上我们不用改的，但它是怎么出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了解一下啊。首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kernel.dll 呢是通过 kerm.dll 去copy过来的。那么我们搜索了一下呢，发现这个 source 里边呢没有与这个kerm.dll 相关的这个 source 啊。那么我们就找到了这个 common sysgen makefile 里边呢，找到这个 nk 与这个 kerm 相关啊。所以呢，就是它是通过 makefile， 就通过实际上是通过 sysgen 的过程来生成这个kerm.dll 的啊。那既然是通过 sysgen 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sysgen capture 这个命令 去拿一下这个，就手工生成这个 source 啊，手工生成这个 core DLL 的 source。那么通过这个运行这个 CGN Capture NK 之后呢，我们得到了这个core DLL 的 source 呢，就是这样子啊。那么它呢，就是 link 了，你看它 link 了这个OEM stuff，就是把那个OL 的那些函数，就是那个地址呢，通过这个 stub，就这个结构，就刚才说的那个叫做 OEM global 的结构是放在这里面的啊。有了这个结构之后呢，它就可以访问那个OL 下面的这些函数啊。其实它这个里面全部这些代码原则上是不用变的啊。那么通过这样子的话，微软就把这个内核和这个就是这个 kernel 和这个 OL 的做了这个分离啊，这是它的一个用意。那所以我们改代码的话呢，就是这个是不用改的，就是 kernel 的 DLL 并不需要改啊。我们要改呢，就是上面的两个，一个是 kito，一个是那个OL 点 exe 啊，主要是 OL 点 exe 啊。kito 你可以不要啊，很多人 kito 都不要啊，就是直接用这个 OL 点 exe 啊。那下面说一下这个启动顺序，就是说。我们 loader 就不说了啊。loader 的话呢，这个 loader 的功能就是把这个代码，就把这个影像把它加载到内存，或者如果说是直接这个 ROM 能 SIP 的话呢，但是像这个用的比较少，一般都是弄到内存里面来，弄到内存里边来之后呢，然后再 dump 过去啊，这是 loader 的这个功能啊。那么我们要说的这个起始点呢，就是说是 downloader 啊，把这个控制权转发到那个内核的这个时候开始啊，那么它可以看刚才说的那个 source 文件啊，它的这个入口呢是这个 startup 这个函数啊，startup 这个函数呢就是它一般是写在这个一个汇编这个文件里边，在这个 startup 点 s 里边啊。那么它启动的就是操作硬件那，就是那一块代码呢，跟那个 bloater 是一样的啊。你可以尝试，就是可以绕过这段代码，其实也可以起来的啊，因为那个 bloater 已经走过这段代码啊，但是一般还是走一下啊。这里边主要是有一个检测这个是否是热启动啊，因为是冷启动和热启动啊，它有一个计算器的值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包括了有这个处理器的这个模式切换呢，这个关闭 MNU 啊，然后的中断内存、时钟、电源等这些还有这个 GPIO 的这个的一些设置。但 GPIO 的话呢，就是除了一些必要的话呢，你可以在你的听程序里边再自己再去调节也可以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后面代码就 jump 到这个 OAL start 啊，就是这里。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是就统一的，就是很短一块，就直接把这个 OEM address table 这个就是硬件地址和这个虚拟地址的一个映射表啊。这个表的结构呢，由那个图文件已经定义好了。那你把这个表的这个指针传到某个计算器里边，然后直接 jump 到这个kernel star 啊，这个呢就是由微软写的那个 loader 啊，那个 NK loader 里边啊，在这个代码里边呢，它就会去做一些比较实质性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建立这个虚拟内存管理的一些数据表格啊，就是它是按就是一个 page 一个 page 这样子去分配的啊，就是它建立一些表格啊，这个表格里边就是等一下内存分配的话，就填这个表格，然后再去提交。啊，这个，然后这个时候有了这个表格之后呢，可以启动这个 MNU，然后呢就设置这个就是这个模式的这个计算器，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时候呢，通过这个 ROM 的这个结构呢，可以找到这个kernel data structure，找到这个结构，这个结构里边呢就是有这个就找到这个结构里边去。找到一些参数，然后呢，调用这个 ARM IIT 啊，这个就是 它会去调用这个 kernel real k， kernel real k 呢就是就定位那些 DLL 了，这个时候可以把一些如果说是一些变量，因为在前面的话呢就是你不能去写这个地址的，因为那个都是还是在 ROM 里边啊，那这个时候呢就是通过这个 real k 之后呢它定位到 RAM 里面来了，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读写一些变量啊，然后是到这个下面就定位这个 OEM global 这个结构啊， OEM global 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他自己这个结构，就是等一下别人要调用它的话呢就通过这个结构，那么他现在就是把这个结构里边的一些函数指针呢来重新初始化一下啊，等一下别人可以调用它啊，然后是下面是这个OEM IIT debug serial，那这个呢就是初始化这个串口这个 debug 啊，然后是就是大家最关注的这个就是这个 OEM IIT 的啊， OEM IIT 呢就做很多工作啊，其中这个主要是什么设置中断啊，这个时钟啊，还有跟显示器可能在里面设，还有一些周边设备啊，还有就是启动那个 Kito，也一般也是放在这个 OEM IIT 里边啊。那么出来之后呢，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硬件初始化算是做完了，然后呢可以在这个进入到这个这里还有个 kernel star 啊，那这里个 kernel star 呢跟原来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 kernel 这个 kernel star 就是会调用这个 kernel IIT， 那在这个里边呢就是会真正去比如说初始化这些 API 函数的这些指针呐、啊，和这些结构啊，有了这个之后呢，然后就说多任务的准备工作呢基本上结束啊，就说有了这个多任务需要的这个内存管理的机制，有了这个多任务的这些函数调用的这些指针，有了这个任务切换的一些结构啊，这些都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之后呢就可以去force schedule， 就可以打开中断。啊，打开中断之后呢，这个新跳线就进来了，就是这个系统中断就进来了，或者其他中断就进来了，这个时候就可以调度这个多任务系统去运行了啊，这个是这个 OL 的一个启动的。那么我们这里再罗列一下这两个结构，一个是这个 OEM Global 的这个结构啊 ，OEM Global 的这个结构的话呢，是在这个OL 然后 include 的那个目录里边有一个叫做 OEM Global.h 这个头文件里边定义的。那么我们看到它就是定义了一些函数啊，这些可能我们都会比较清楚，比如说这个 OEM 打头的这个OEM IO Control 啊，这个是大家肯定要用到的，基本上是这个是整个OEM Global 的这一个结构啊。还有就是这个 NK Global 啊 ，NK Global 这个结构呢是放在那个 kernel 点 DLL 里边的啊 ，kernel 点 DLL 呢就是当 OL 点 ESE 啊要调用这些内核的一些函数的时候呢，就通过这个函就通过这个结构。我们刚才说到，就是当在起系统刚起来的时候呢，你没有 API 函数可以调用的，就是 API 函数还是不能调用。你不能调用 API 函数怎么办呢？就它就是通过这个结构呢，把一些 API 函数呢输出出来，输出出来就是把它就是做一个指针的转换。你通过这个结构呢，可以访问的一些必要的，只能说是必要的 API 函数。实际上大部分 API 函数是不能用的啊，只有少部分 API 函数是可以用。而你这个时候呢，你又没有 call DLL， 这个 call DLL 还没加载进来呢，你不能够去调这 API 函数。那么它呢就通过这个结构里边的某些函数呢去把 API 函数打包一下，就是把 API 函数那个指针呢放到这个结构里边来，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调一些必要的一些 API 函数。这个是微软打包这个结构，就是主要是为了让这个系统起来之后一些必要的 API 函数是放在这个里边啊。大家要说的就是说这个时候 API 函数是有限的，极其有限的啊。但是这个的话，这样做起来的应该说比较舒服，就是什么呢？ 肯定不会掉错。它不像以前我们做这个 5.0 的时候，有些时候在内核起来的时候，有些人又想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调一些那个时候还不能调的 API 函数，结果就是系统就是肯定起不来。那么你现在定义，你明确定义了这个结构之后呢，其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如果说我们在做这个 OL 的开发的时候，如果想调用某个 API 函数，那么你的限制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你只能在这个结构里面找它输出的 API 函数，就是它转包的那种 API 函数啊。这个样子就是让应该说是让这个开发来说更加规范啊。所以为什么 6.0 的这个移植会比这个 5.0 会快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两个结构让我们少走了很多弯路啊，就是说你在这个结构里边去找你的支持，你就不会有错。如果是你自己再去写 API 函数，那肯定就是说去调 API 函数肯定会出问题啊，就是可能会出问题啊。那下面我们再说一下是这个就刚才说到了，就是把终端打开之后呢，这个多任务系统就开始运转了啊，就是已经是多任务可以去支持切换了啊。那么运转之后呢，这个 OL 的功能好像就不是很多了啊，主要是那么这里我们罗列了一下啊。首先一个这个你可以去定制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个 schedule， 就是这个调度啊。那么你可以通过一些全局变量啊，但这个全局变量一般是通过函数去拿的了，比如说这个current m second 啊，就是当前的这个微秒数啊，这个当前的微秒数，也就是通过这个 getTCount 这个函数，通过这个函数呢，可以得到就是说启动之后到底经历了多少个微秒啊。那这个呢，可以做一些微秒级的一些应用了啊。那只是 get 而已，就是当然它 get 过程呢还得有个时间，所以就是这个其实也不是很好用啊。还有这个 schedule time 啊，就是什么时候这个 schedule 可能要就是这个要重新进行调度啊。然后还有这个 current idle，这个就是跟那个 idle 有关的啊。那这些都是通过这些函数，比如说这个 get idle time 这些函数去拿到的啊，不会直接去拿，因为直接你也调不到它，只能通过这种间接的。那么这个 API 函数呢，它往下调用之后呢，它会调用到 IO control， 再通过 IO control 呢去拿到这些值啊。所以这个是其实起来之后基本上通过 IO control 去拿啊，只能间接的去拿。那么内核就是这个 CPU 呢，它现在微软支持这五种状态，分别是正常的运行状态，还有一个 suspend 的状态，OEM power off 的状态，还有这个 resume 还有这个 OEM resume 这个五种状态啊。一般只实现就是一般是实现三种嘛啊，一般是实现三四种啊。就当这你自己其实这个可以自己再去定义了，因为在这个 OEM 里面你可以自己自定义自己状态啊。还有我们说一下这个，就是刚才说到这个 Production Quality OL 啊，那么这个呢其实是定义了一种目录结构啊。定义这种目录结构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让移植呢显得比较规范啊。我们如果看 4.2 呢，或者是 3.0 以前的那些微软，就是那个C 的那些东西，都是一个一个文件的，就是全部混在一起。那么 5.0 之后呢，它做了一些目录，把相关的这些东西呢放到一个目录里面来。那这些目录呢都编译成 LIP 啊，然后再把这 LIP 呢 link 成 DLF 的 EXE。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维护起来会比较方便，因为每一个目录的名字，比如说像 timer 啊、power 啊这些RTC 啊，这些每个目录的名字已经是基本上是说明了它的这个用处了。那么这些目录结构呢，也有点像这个类的方式一样，也是就是说是继承和就是载的。 那么它的先后次序呢，分别是这样子，就是 common 是最早的，它可能是跟这个硬件无关的。然后 CPU，然后 CPU 呢，就是跟这个 CPU 的家族有关啊，是哪个 CPU 型号有关。然后呢，就是这个 chipset 就是说是这个，一般我们现在 CPU 还包含一些这个周边的设备，比如说 ARM 九的 CPU 有很多种了。那每一种的 ARM 九，如果说光是说 ARM 九的话呢，它的这个 CPU 家族的那些函数或者说那些内核的东西都那些函数都是可以共用的，就是或者说那些代码都可以共用的。但是现在到这个芯片的这个，就是周边这个芯片的这个这些推动呢，就不能共用了啊。然后就落到板了，就是 platform 呢，就是板级啊。所以分别是 common、CPU 级，然后是SoC 级，然后还有这个板级啊。那我们的 BSP 呢，就是这个板级制式包；那 CSP 呢，就是这个 chipset 的这个。那么有了这个继承的结构，还有一个刚才说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结构，这样的话呢，让这个目录结构显得很清楚。那么我们说一下这个OL 包括的一些目录啊。首先是这个 arguments 这个目录，就 boot arguments。那这个目录呢，其实就是这个里边的文件呢，其实是跟那个eboot 或者是 bootloader 跟 bootloader 交换信息的啊。那 bootloader 起来的时候，它会写一些信息到内存的某个区域里边来。所以大家看那个bib 里边呢，就 config 点 bib 里边有一块区域呢，是跟 loader 是相互交换这个数据的啊。这个就是这个put arguments 的这个目录里边的文件去做的工作，看一下，它一般是找到那个地址，然后在里边读刚才eboot 写的一些数据，然后是 catch 的啊，catch 就是 catch 了，然后是 key 的 driver 啊，这个呢主要是给 key 头啊，key 头下面的传输层呢需要有一个实际的这个设备啊，一般是用这个以太网啊，然后是 flash，terrup latency timing 啊，这个主要是做那个实时的效率的时候做 IO 啊，那 IO 呢主要是就是访问内存啊，访问 IO 啊，访问计算器啊这些。操作啊，那么 IO control 呢，就是主要是以后就是起来之后呢，起来过程之中也可以调用 IO control 带着一些代码来的，然后是 key 头log 就是说现在就是每个模块有就是刚才说的那三个内核那个微内核模块呢都可以有自己的 log，这里所说的就是这个 OL 的 log 啊。还有 memory，还下面这个 PCI 总线的，power management profile，RTC，系统的 timer，微软主要是分了这么一些，就是跟最小内核启动有关的这个 OL 相关的一些目录的。这些目录分开之后呢，然后它还跟这个刚才说的那个 CPU，就是 common。然后到 CPU，然后到 chipset，然后到那个 platform 啊，然后这四级呢又可以承载啊，让这个目录结构呢就显得比较规范。所以我们要改什么东西的话，首先你要认证啊，你说认证你要改哪一部分？比如说你要增加 log 啊，你要对这个 log 进行改变，比如说以前是这个 log 输出到这个 COMB 口的啊，你现在说 COMB 口我要用了，我要把这个 log 输出到 COM2 口。OK，那你就改一下这个 log 这个目录就行了。改一下 log 目录，然后你编一下这个 log 这个目录，就是重新生成它的 LID，然后再 link 到你的这个OL.exe 里面就行了。然后它起来之后呢，就是一般是就是 OL，它就是这个位置，就是上面是操作系统啊，操作系统下面呢是。那么一般应用程序呢，就通过 OL 函数，通过 API 函数调用这个 OEML control API 函数的话就比较多了。那么L-Control 的函数呢，微软这边通过这个输入它预定义了一些这个 OL 打头的，比如说 LOL、L-Control、HAL、GDI 啊这些到这个 OL 进行沟通，通过。那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怎么开发和就是当这个 OL 的一些运行。那这里单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Kito 啊。Kito 的话呢是可以说如果没有 Kito 的话呢，开发驱动程序显得就比较累。因为如果你没有 Kito 的话呢，因为驱动程序它是在内核这个空间里面的。那么内核空间的这个 debug渠道的话呢，一般是用 Kito 啊。如果你用硬件 debug 的话呢，就原则上可以，但实际上是不可行的，因为它那个太慢了啊。还有一个人就说不用 Kito， 直接就是在那个串口里边，或者看那个 USB 口输出，就是看那个 log， 这个也可以啊。这个的不好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说你不能设断点，你不能设断点的话呢，就显得就当时的那个问题的话，你每次只能打印出来。就会显得效率比较低啊。那么 Kito 的好处就是说它本身是嵌在这个内核里边的啊，它可以设断点啊。而且微软呢在这个 Python Builder 这边呢，这 Kito 就是使用的话呢应该是必须的啊。所以 6.0 的话呢，单独把 Kito 给弄出来啊。当然你也可以把 Kito 放在这个LIB 里边，直接 link 到那个OL 里边也可以啊。这个就跟那个 5.0 一样啊。但它的在微软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把它放成一个 DLL 就行了。那么 DLL 的话呢，就是有好处，就是说是你可以甚至可以在系统起来之后啊，然后通过调它的 L control 呢，去把 Kito 启动。这个是微软比较强调的啊。那么说一下这个 Kito 的这个建立啊 ，Kito 的建立的话呢，就是。一般是在这个 OEM IIT 函数里边去调这个 IO control， 或者直接调它的这个你自己一般是 star keto 这么一，然后在这个函数里边呢，你主要是要填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 keto 这个 transport 这个构，还有就是下层调用硬件，就是你走的哪个硬件，如果走的是串口啊。还是 USB 啊，还是 Ethernet 啊？那么这个呢，分别有一个操作硬件的一个函数之间的一个结构，你要把这个结构给填一下啊。它主要是这两个结构啊，这两个结构呢，原则上你也可以手工去填啊。比如说那个 loader 不是我开发的，那么 loader 传进来可能没有传进来，就是比如它的这个设备名啊，或者说是刚才。Loader 下载的时候的那些这个的话，你可以去静态的去生成这个。说 Kito 原则上的启动并不需要这个 input 的支持，你可以自己去做啊。是刚才说到了，就。Kito 呢是内核模块单步调试的驱动的开发呢，内核组件啊不但是驱动开发了，就是对内核组件的开发是非常支持，现在是支持三种，如果加上那个模拟器这个 DMA 这个的话呢，其实是四种 DMA、Ethernet、USB 还有这个。那么由于它是用到这些硬件，所以呢你在你的应用层呢最好就不要用这些相关的串口，你如果用串口做 Kito， 那你那个串口就应该是不要再硬在这个硬，当然以太网除外啊，以太网的话你可以用这个，但是你在这个 Kito 里边要留出它的这个就是它的 IP 啊，这也是 Kito。 那最后我们说一下是这个 OL 的移植， OL 的移植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编译的过程里面已经刚才说过了一下了，那这里呢再给大家就过一下啊。 首先我们说到就是这个 TKOL 的这个目录结构，这个结构是可以说是如果是移植从就是移植到 6.0， 就是从母点移植到 6.0， 这个结构呢原则上是必须的。如果说你原来是通过 4.2 直接移到 6.0 的话，比较惨痛一点，这要改东西太多了。主要的改动就是在于如何 TKOL 的这么一个目录结构啊。如果是已经有这个目录结构的话，那就是从 5.0 到 6.0 可以说是比较简单的事情。网上有人说他15分钟就过来了，当然这个太快了一点，不过确实他这个移植起来还是不还确实不是特别难。刚才已经说到了，首先呢就是要把这个客点 ESE 呢改成这个 OL 点 ESE 啊，那改成这个 ESE 呢可能要 link 不同的这个 IP。那这个另一个不同的 LED， 其实你找一个 6.0 的就是微软的这些 demo 的这个 BSP 里面的这个都可以的，直接拷过来就行了。因为它基本上牵涉的就是如果是牵涉的这个TKOL 的相关的这些 IP 的话呢，基本上是不变的。要变的话可能是有一些define 呢可能要重新改。然后 link 就是 6.0 的这些 LIB 就行了。那么有了这个 OL 点 ESE 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调试一下。调试的话呢，主要是这个时候因为还没有 Keto， 就是还不能单步调试，就是串口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串口的这个 OEN log 啊，就是这个是放在说到就是在这个 common 里边，给 bug.c 这个代码里面，你可以去稍微修改一下。它的修改的方式最好是你把它拷贝，你把它就把 common 这个代码呢拷贝到你的这个 BSP 里面去，然后在这里边改啊，然后再 link 这个 target platform 的这个 LIP 啊，这样做法会比较规范一点。有了这个 log 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调内核了。内核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调这个 Keto 啊。Keto 刚才说过了，就是比较注意那两个结构啊，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可以 Keto 可以单独有自己的 log 输出啊，你可以看这个 Keto 的这个结构是不是填的完整，然后它运转起来之后呢，就是那些包是不是啊。有了 Keto 之后呢，其实这个开发就到位了，然后这个 IO Control 的补充就比较简单了，就是你自己在写，然后把它补充进去就行了。那主要是按照它那个结构啊，这个是有关WinC 6.0 的一个移植，一个内核移植。那下面可能有一些问答啊，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这个现在还没有什么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今天这个问题大家填一下。另外一个呢，我刚才看了一下，好像我们这个是90分钟的，90分钟的话我这个时间可能还不够，那么我这里有一些 demo 可以给大家共享一下啊。我这里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吧，这个是我这里取了一个 6.0 的啊。那么刚才说到的一些东西呢，就是从这里截图的，一个是看内核啊，看内核的这个Keto 的模块，我刚才说的这个 base address。 那我们看到这些应用层的 DLL 都是放在400这里开始的，就是两 G 这里这个1G 这里开始的啊，这400这些都是一些应用层的 DLL。那么看到这个 keto.dll 这个是放在800这里的，这两 G 的啊，这个就是跟 OL 有关的。那么还有这个呢是 OOL L control 啊，这个 DLL 这个呢本身是就是是啊，这是内核的，这个它放在 C00 这里是不是啊？就是，那么还有哪些是八的呢？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个是这个 kernel 点 DLL，所以就是三个，一个是 NKSE kernel 点 DLL，还有刚才的kito 点 DLL。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就是这个 API 函数的这个 k 点 call DLL 点 DLL，那这个是放在 C00 这里。刚才说到刚起来的时候是不可能调这个的，唯一能调就是那两个结构里面的函数。内核的 DLL 呢是放在这个 C00 这里。应用程的话是放在这个400这里啊，那么其他应用程序的话呢，它的这个地址呢都是01000啊，这个地址是同。那么看一下代码啊。啊，首先看一下这个 log 吧，首先看一下那个生成的 log 啊，log 这里没有了啊，这里看那个，看一下代码，这个是我现在选的这个 BSP 呢是克隆这个 BSP。叫延博 Emulate 08啊，这个它是从这个 Emulator 去克隆，稍微把这个内存加大了一点啊，就是这个可以加大内存。然后呢，我就是调试，就是我运行一到啊，加大了一点。啊，这个的修改的话呢，就。现在我们看那个代码，这个可以是，那么一般看代码的话呢，我们是这样看啊。首先呢，找到这个代码，找到这个代码啊，在这个解决方案这个浏览器里，是先是 platform，然后呢是 ASP 目录啊，八。然后呢，找到首先是 OL 了，OL 就是这两个，上面还有一个 Kito。那么 OL 的话呢，就是 LIB 是源码啊，然后 ESE 呢，把这些 LIB link 起来，可以分别去看它的这个 source 文件啊，先看一下它的 source 文件，这个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在 PP 里边给大家。那么你要看源码的话，最好是一般是右键，然后下这个叫做 show in favorite 啊，show in favorite 之后呢，就会比较好一点，就在这个类似图里面看了，在类似图里面能够。但它这个微软这个东西不能，这个的话呢，我们这个是 star up s 呢就。刚才说到那几个函数，大家，start 啊，start 函数直接到这里， All interlock。对，all interrupt s。Power manage 就是看看它。判断完了之后，然后这里有一个 bring up WinCE，bring up WinCE 就是把这个刚才，just say 我这个，告诉这里了，就到 C 代码啊，这个还不是 C 代码，上级的代码啊，这个就跳到外面去了，跳到外面去之后呢，那个。看了，最后他回来是回到，他会回到这个叫做，最后他回来的话呢，当然我们看到一个是回到，叫做 AM，IIT Debug Server，就是，在这个里边刚才说到，你可以定制一下，比如说你想。你想这个 debug 信息不要输出到窗口一，你可以到窗口二。那这个时候稍微改一下这里，这里可以做一些。如果说你不愿意，别人他希望窗口一是。那么第二个回来的函数呢是这个 OEMIIT 的啊，OEMIIT 是放在这个 IIT 点 C 里面，这个我从 kernel 点 dll 回来之后。回到这里来，回到这里来之后呢，他首先是看一下这个 OEMIIT 里边呢，首先是它可以设这个 Zoom 啊，设这个地方 Zoom 就这个 OL，因为它是分开的模块了啊，就是 OL 可以单独有自己的 Zoom。这里是 catch IIT，后是显卡的初始，段的初始化，timer 的初始化。另外一个呢，如果是你做 profile 的话，你可以把这个 profile 的函数。变 global，这里边就是有一些是可以，最后这里它有这个通过这个 keto l control 这个函数呢去启动这个，这个是有关内核的一些，那么这些函数基本上跟5.0大同小异就是。所以说移植起来，如果说本来木结构就是这样的话呢，确实不是特别难。那下面我们说一下这个 Kito 啊，说一下 Kito 啊，Kito 的话呢，也可以是这样看代码啊，也是 showing fairway。showing fairway 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在这个忘了一个了啊。那首先我们知道，刚才这里有这个 IO control kernel star up，这个 IO control 它所对应的那个函数是什么？这个的话呢，就大家可以找一下。那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这个，就是这个 OEM kernel star 这个函数啊，它一般是调到这个函数里面来的。那在这个函数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去因为我这个是以太网的嘛，所以它首先它会打出这个值来这个 over Ethernet，然后通过这个 argument 找到 argument 之后呢，然后去这个 argument 里边有些值的话呢，它是通过这个 flash 里边拿的，就是如果说比如说那个 loader 那个 loader 如果写了一些值写在那个flash 里边的话呢，可以通过这里去拿。当然，这个完全可以手工来填刚才说到了这个前面是通过 Flash 去拿，那么你也可以去 自己写个函数把你自己认为其实经常这样做，就是有些时候那个 loader 不是你做的，你拿了块板子之后呢，那个 loader 你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只要这个 loader 能够完成把这个影像载入和 jump 之后呢，其实就 OK 啊，这个 loader 就已经算是 OK 的了。那至于这个 loader 是不是实现了就是你所需要的这些结构，或者说它的结构你都不知道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你就是工具田啊。然后调用这个 OL Keto IIT 啊 ，OL Keto IIT。那么这个呢就会跳到那个 common 的代码里面去啊，在 common 代码里面去调完之后呢，它会去重新回到这个OEM 的代码。那么 OEM 的代码的话呢，就是就是初始化这个以太网啊，初始化以太网，然后填这个结构，那这个是放在到你们那边显示效果怎么样？啊，这里有一个这个以太网的这个内库啊，就是这个叫做在这里是叫做 Ethernet。那通过这个的话呢，去出发这个硬件啊，就是你真正传输的那个硬件，然后填好这个传输的这个结构，就返回了啊。那现在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以前我们要手工去分配一个 buffer， 那么现在呢不需要了啊，微软已经把这个工作呢就是已经做好了，就是这个可以省了很多，直接告诉一些硬件信息给他就行了。这个并不是很困难啊。啊，这个是一些代码的浏览啊，然后回到这个 PowerPoint。那最后呢就是一些资源啊，还有一些大家如果有什么感兴趣的问题可以到这个论坛上面来。啊，今天我就讲到这里，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看主持人这有什么问题？